Hello， 大家好，我们谈笑间的第十二期冬日特辑节目来啦！
耶、
！我是小满，
我是小姐，
我是Bob。
就我好奇，比如说你们是会喜欢在这种就是很温暖的地方，就比如说在像举个例像夏威夷这样的地方，还是说像北京这样有四季分明的地方？北京多好啊，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春秋天放风筝。就我觉得这段话就是，虽然它就真的是很朴实，但它把北京我就总结得特别特别到位。
我也喜欢这句话，我觉得我喜欢四季分明，就是其实主要是喜欢它的一个变。
必须得是那汽油桶上面的，就是我见到汽油桶上的烤红薯我才觉得那是好吃的就尤其你路过那个桶旁边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不是汽油的味道，烤红薯的感觉特别香。其实冬天外面很冷，它就冒着热气。
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咱俩那个就是从胡同里然后就是一个小酒吧出来，因为一般北京的室内都会非常暖和，然后你出来那一刹那就会迎面来一种寒冷，你反而就是一哆嗦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刚才吃饱喝足真的很幸福。
我跟你说，我冬天是我去年开发了一个爱好，就是我会在冬天十点以后去夜跑。
哦，
冷不冷啊？
冷，但它就会有一种就是锻炼磨砺你的意志。
就是因为你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寒冷，你并不排斥寒冷，但是呢，当温暖出现，你又更加拥抱温暖。
一些细小的凉凉的东西，我惊喜地发现下雪了，雪花轻悠悠地飘啊飘，似乎不想一下落到地上，先在房顶上、树上，在那些高处先歇息歇息。然而不一会儿，它们变得急切起来，一股脑地扑向大地。一眨眼功夫，窗外已经变成一个雪白的世界，夜那么静，仿佛能听见雪片落在地上的沙沙声。黑暗中铺天盖地的雪像大棉被一样把城市盖得严严实实，平生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概念，一个平安的世界。下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我觉得特别有冬天和睡到你的感觉。
今天我们首先会聊一下那个发生的新鲜事儿吧，然后是我和球姐去了又一次，重点又一次，第二次去了北京通州的环球影城California， 然后这次没有Bob，然后感觉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跟夏天的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其实是在秋天去的，虽然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但是现在想想就是秋天的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
特凉快
是凉快还是冷？
凉快，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真的还挺热的，就一边走一边在出汗，然后还一边在坚持，就说不，我要继续在这边一直玩到八点钟。
你们去的时候下雪了吗？
没有，秋天。
哦、okay ，
就还是有。
万圣节的时候不是？
对，
哦、
就 Halloween 的那一天、
okay ，
然后那个就是有银杏的那种感觉，
对，
特别好。你可以让球姐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是完全体验了跟上次不一样的项目。就基本上是把环球影城的所有基本上热门的项目都 cover 了，然后这一次也出现了我们新的 favorite 项目，比如说
飞跃侏罗纪。我觉得这次最大的体会是，我感觉这次玩的不着急，就上一次呢可能就太兴奋了，进去之后就觉得我只有这一天时间，我就想玩特别多的项目。但这次因为上次把很热门的咱们都玩了，所以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觉得比较从容，觉得说整个心特别放松。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就觉得就觉得每一个我都要玩一遍。但这一次我们是我和小婉先进去，是先玩了一个变形金刚的那个
对
啊，火种源，
我特别喜欢，
红是最大的那个过山车吗？
不是过山车啊。
哦，就室内的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种四 D 体验的那一种，
对，
就是特别震撼。
嗯，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听一个朋友说，哎，你一定要看那个《变形金刚：抢夺火种源》，说那个取景在国贸，
对，
说你看完以后再也不敢去国贸了。然后我们就瞪大了眼睛找国贸，就。找了半天，就是感觉是纽约的街头。
对，感觉像还是就是我觉得有融入一些中国北京的元素，但是就是感觉上可能还是以更多像美国的那种的一个背景。
对
对
对，但是还是挺推荐的，是属于我排在我前三吧，就是心目中前三的项目。
哎，我那个我推荐的飞越侏罗纪现在是我的前三，
是我的第一。
我的第一还是哈利波特禁忌之旅。
那那个是我的后三。
一共有几个？四个。
不告诉你。
就是因为飞越侏罗纪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它还在测试，所以上次还没有开。但这次我和小婉坐那个的时候正好是就是黄昏的时候，夕阳西下，然后我们坐飞越侏罗纪的时候你的脚是悬空的，所以就那个时候你会有那种微风吹拂在你的脸上，然后你就能看到就是真的是整个环球影城的全景，然后在日暮下就真的是很美。然后就是本来那个时候有点累了，然后又坐在上面就是转了一圈吹吹风，就觉得感觉特别好。
是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俩是不敢去的，因为那个就是它是在最高点嘛，
嗯，
然后但是我们同事说说他也是弱鸡，但是他去了，所以我们就是增强了信心，然后我们也去了，我觉得特别不虚此行。因为我是觉得那个项目应该是说 view 最好的项目，而且他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弱鸡来讲还是完全能够承受的，不是说那种像变形金刚喷射的那种状态。
那个做了吗？你们
没有，下次等你去第三次的时候去做给大家讲一讲。
OK。
对，我觉得咱俩当时比较害怕的原因呢，是咱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两个项目没有开，一个是大天湖，一就是环球影城里面最刺激的那个项目，还有一个是飞越侏罗纪。
对，
然后都说在内侧，然后咱俩估计就想说，他需要这么久的内侧，一定是因为他可能是
特别危险那种。
对，
但是我真的是特别推荐。然后我记得是他是四个人一排，然后我旁边没有人，所以其实我是第一个，然后就每次转的一个点上我都是第一个被转出去的，然后其次是球姐，然后所以我的反应会比他前一秒钟。
我们
俩有个时差。对，然后我每次就然后他可能在笑我，就是他并不用在他自己，然后我就听到这边哈哈，然后又一个就是这样，就是有点旋转，就是轮次的这种感觉，所以还是特别推荐。
嗯，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当时咱俩在那环球影城那个大球那块门口看到一个大哥，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想起来了。
那大哥是这样子，就我们还没走到那个检票口，大哥就是一手搂着自己女朋友，然后就是发出了一声，就是这。呜呜，就是这个声音乘以十啊，
对，
就是大家都能听，就是他巨开心。然后当时我和秋姐还觉得，哇塞，我们俩都就是社恐了，就巨尴尬，就觉得开心是开心，至于吗？但是我们做完飞越侏罗纪，觉得就是我们特别想找大哥一起，就我们几个一起玩。
我大哥真的很兴奋，是因为我们中间又遇到了大哥一次，大哥再次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因为其实我当时不记得大哥叫什么，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嘛，完全不记得这个人。
大哥。
结果就是等后来又听到这个声音，就确定是同一个人。
对，就是可能环球影城给大家就是带来那种刺激感，我觉得是。就是并不是递减的，
对，
就是你每次去都会有每次去新的感受。反正这个是我们想说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那你那些万圣节当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我们本来以为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其实因为很多国外其他地方的环球影城是会有一些万圣节的游行啊，或者就是其他的这些，但我听说是因为今年咱们北京的环球影开园比较晚了，所以今年没有来得及就是做这个准备，我猜可能明年可能会有。但今年他们有的就是一个是比如小黄人，他其实有卖一些万圣节特别的一些纪念品，然后还有就是我和小婉在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还遇到好多就万圣节当天的， 对，
嗯，我们其中遇到了一个就是巨像的，就是你觉得他好像是从那书里走出来的，
对，
就是那个模仿贝拉的，
对，
就是
贝
拉，贝拉回响，你知道吗？就贝拉是一个，你说资深粉
儿，哦，我知道贝拉是谁，
就是一个暗黑系的那种，
哦，
然后是一个老外，就是模仿的，真的，我觉得就
特别像，
百分之百还原的那种，
而且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因为当时其他所有人都穿的是各个学院的袍子，
就是特别 JK 那种，
对，
嗯，
但是只有他就觉得特别与众不同，
对，
嗯，
当时我们还觉得还挺好玩的，嗯。然后我就是那天我在微博里读到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奥兰多说奥兰多那 Universal Studio 说啊，我们有那个列车，什么我们有另外一个园子，然后北京说我们下雪，
赢了。
然后奥兰多说我们园子大，然后北京那个环球影城说我们下雪。
但那北京下雪那天好多人去，真的特别漂亮，尤其是就是霍格莫德村，就哈利波特那个园区里面，
对
啊，
所以我们争取就是等下雪的时候
再抢一次票，
对，
嗯，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期就主要是想聊一聊冬天的事儿，就是冬天北京有一些什么特别之处。然后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二天，反正今年也快收尾了。嗯，我觉得就是十二月还挺特别的。
你知道今天是个对称的日期吗？你有看到这个吗？
这个是我爸今天早上给我发的第一个，我觉得 so what，
对称是非常有趣，就是2021，然后1202，
对
对，随时完全对称。
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啊！你看，
十二一号就没有对称，
对，
无法反驳这个想法。
但以后十年都不会遇到这么一天了。2022年，
算一下，赶紧的。
嗯，赶紧算一下。你
赶紧算一下。
没有了。
但是这今天的 topic 是小婉想的，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因为之前
节气对于北京是非常准的，我没有在其他就是中国其他城市长时间生活过了，但我觉得24节气真的在北京特准，就是一说什么立冬，然后它就气温就下降，所以我觉得气候就是跟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结合，就比如说饮食，然后一些或者你看的就是书啊，或者是你涉及到你的活动啊什么的，其实都跟气候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北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冬天的北京也是很可爱的，就是大家不要说就是啊，北京一说北京就是你们秋天去吧，就是秋天是金秋时节，其实冬天也有它的可爱之处，所以就是想那个让大家北京人儿聊一聊那个就是你们在就最期待北京冬天哪些活动，或者是就是会一到冬天就想吃什么。
在这之前我先 Q 一下你们两个，因为之前小婉提出这个 topic 之后，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很喜欢冬天，我觉得北京冬天因为在北方还是挺冷的，
你就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
对，我就有一阵就会很羡慕那些在南方，尤其是比如在热带地区，就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都不用说每天出门穿就很重很重的衣服，就一年都可以穿，就很漂亮，比如裙子啊之类的。就我好奇，比如说你们是会喜欢在这种就是很温暖的地方，就比如说像举个例像夏威夷这样的地方，还是说像北京这样有四季分明的地方？
我不喜欢北京的冬天，说实话，就是原来的时候不是
没。哎，太好了，这就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呦，我唱歌不好听。”那太好了，就应该跟你去 KTV 唱歌好的，我们在专辑里都听过了，我们就要听唱的不好听的，唱反调的，是吗？
就是觉得北京的冬天，一个就是说也不太想出去，然后就是每天感觉都天气也阴沉沉的，心情也会受影响。然后包括就是因为我这周工作也特别忙嘛，然后每天早上6:30就要起床，那个时候一出被窝，
黑黑的那个，
主要是太冷，就是因为我家习惯裸着，然后就一出去就是 就是全身到脚都冻成冰了，就是。
你家供暖挺好的。
那
体质比较好，
那应该更讨厌南方，因为它没暖气，它出来更冷。
因为没有在南方
吗？
在南方你可以开空调啊。
我跟你说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知道有暖气是我爱北京冬天很大的一点。
但反正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会非常痛苦。
是，这个我同意。
嗯、对。
就会人变得很懒。
嗯。
嗯。
所以就是，你原来的话不是特别喜欢北京冬天，
嗯、
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你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南方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洗衣服干不了。
对，
嗯，
哎，我想问问，就是你讨厌北京冬天的点，就比如说干燥，讨厌吗？
哦，讨厌。
然后
就是一起来鼻子里边都是鼻子干，就是鼻屎干，你知道吗？
然后
一抠就流血。所以我冬天经常会流血。
这块可以删掉。然后那个静电，你很讨厌吗？
我静电不会，我没懂什么静电。
哎，我就是你对北京冬天的觉知是起于哪个瞬间？就我往往是，就我突然觉得，哎呀，我嘴唇很干，或者就你就是脱衣服有静电的时候，我觉得就明显的那一瞬间觉得北京冬天又来了。
我觉得我小时候对冬天的觉知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段故事，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一定要穿很多件衣服，就里三层外三层，
秋裤、
秋衣、毛衣，然后外衣。然后但你知道，因为毛衣和秋衣又很难脱，所以小时候我妈经常帮我拽着我的袖子。
哎，我也有，尤其脱那个毛裤的时候。
对，那你知道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缺钙还是怎么样，我经常会脱臼，就是我阿姨蹬我的毛衣，我的胳膊就会脱臼。
你怎么那么脆弱呢？
然后就是他们需要帮我把我的胳膊给接上。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这是奇人，哎，你是不是那种 Wonder Woman，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高？
我不知道，但我真的小时候非常容易脱臼，所以到冬天，因为只要一蹬那个毛衣，我的胳膊就会被蹬下来。
哎，我觉得这个回忆我是有的，
嗯，
就是你真的需要一个人去帮你脱毛衣和毛裤。
你是这样吗？
我小的时候有啊，就我的毛裤都是很厚，而且是我妈织的，而且她呢就是为了省事儿。
你现在穿着你妈妈的毛裤呢？
能，就是她，因为小孩子会长个嘛，她就免得就织那么多，他就织一个很长的，然后呢他在我穿的时候就把那个窝一个边儿，然后所以你的裤腿是鼓出不来一块的，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觉得这种回忆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冬天就看到好多那种特别小的小孩穿的特别厚，然后这样就走来走去的，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嗯，
就是有点像小企鹅似的那种，
嗯，
我觉得这是北方 baby 就是独有的一个福利吧。
但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小朗，那你听起来你是会选择就是
我觉得是
四季分明这样，
四季分明，嗯，
明白。我其实我曾经也是觉得我会更喜欢南方，但我不是之前在香港就是工作过两年多嘛，那时候香港就是也是其实冬天最冷也就是10度左右，所以其实根本就完全用不到羽绒服，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念北京的冬天，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就冬天就有冬天的样子，它就应该冷一些，然后呢夏天就应该热一些，就四季我会觉得这样就是生活特别有趣，就像你说的，有24个节气，你到每一个不同的节气，你会看到是不一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其实我是之前看高晓松他妈张鹤群写一本书关于建筑的，它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喜欢，我这还照下来了，他说。北京多好啊，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春秋天放风筝，就觉得这段话就是虽然它就真的是很朴实，但它把北京我就总结得特别特别到位。
我也喜欢这句话，
嗯，
我觉得我喜欢四季分明就是其实主要是喜欢它的一个变化，
嗯，
它给你生活的方式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变化，可能那个你让我当岛民一年四季我会觉得舒服是舒服，但是有一点无聊了，
嗯，
确实是。那回到小婉刚开始问的，就是说北京比如说在冬天你之前想的是比如说你比较喜欢的一项活动。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
嗯，
就是那个溜冰车。
就是我是其实我最早的记忆还不是冰车，就是我记得我姥姥家在那个海淀北大那边，就是当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北大附近是有很多小水塘，就小池塘，就那个时候其实北京还没有那么的工业化，然后它是很荒野的那种小水塘，然后北京那个气温骤降以后，就那个就冻成那种特别瓷实特别厚的那种冰，然后我的就是最初的对冬天的印象就是我姥姥就是牵着我，就穿着咱普通的这种鞋，还不是冰鞋什么，就在那个冰上走，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孩子，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冰的那种感觉和雪的那种感觉，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在那儿走，你就会觉得很特别，现在想起来。然后再大一点以后，就会每年北京冬天在那个后海或颐和园或者其他什么公园就会有那个溜冰车的那种活动。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南方人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其实那个冰车真的很难滑，就特别沉，是铁做的，然后你还手里有两根那种铁棍，然后需要这样就有个后坐力然后往前。其实那个就是你使那劲儿，真的是就是让并不会让你体验那种嗖嗖的感觉，就是溜冰车和滑雪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喜欢速度，那肯定是滑雪，但是我觉得溜冰车就给你一种就是很慢的那种感觉，然后让你享受这个在冰上的这种一系列的东西吧。所以我还挺怀念。
你会滑冰吗？
我会滑水冰。
但我觉得冰车就特别有就是北京人的那种特点，就北京人我觉得是慢慢悠悠，不着不急，其实就是，但是平时就做那些活动，就是他可能也不是说为了什么，但就是那种比较闲适比较好玩，而且我觉得冰车就挺代表了这种北京人的特性。那你刚开始说你说你姥姥家住在就是北大附近，我以为你说我小时候经常去内蒙古山滑冰。
没有，我突然想起来，其实那叫野冰。
哦，
然后就是那个有一电影《老炮儿》，其实就是有一幕就是在那个颐和园后面的野冰上拍的。
是，
虽然打架斗殴非常不好啊，但是就是也体现出来就是北京人过冬的一种方式，就很多老大爷其实他们滑冰技术都特别好，那就自己买一鞋，然后在那个野冰上就这样就是滑冰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就是夏天也有老大爷在那儿野泳，
他们可能是一伙人。
对，他们的生活就是夏天野泳，
对，
冬天野
冰。地人来讲就是大家现在有室内的滑水冰场啊，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没有那个野冰给你带来的那种乐趣要大，所以大家也可以冬天的时候去滑一滑。
现在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滑野冰你知道吗？
去年后海就开了，
哦，
但是去年因为疫情就是颐和园没有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在疫情管控之前赶紧去溜一溜，最重要的是人不要多。
现在先不要去，现在可能下去之后就会直接变成就是冬泳了。大家再等一两个月，别着急。
那你没有想过去冬泳吗？
哎，我就很害怕会冻死。就是他不是凿一个那个冰窟窿，凿一个洞吗？就我觉得我在入水那一刹那就，
但是他们冬泳
是冬泳吗？那我
是冬泳啊，冬泳
冻上了吗？那个冰？
不是，他们我理解他们冬泳其实不会在里面真的游很久，他们其实跳下去然后游扑腾两下就上来了，
就跟泡温泉似的。
我觉得我
跟你说，我
北京多好啊，夏天。
跟你说，我刚才在你说之前我刚想到这个冬天我们爱它，就是也是因为它可以磨练我们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人这么的较劲儿。
不知道等我没太懂，包括刚才考不会北京冬天是说早上起来太冷了不想出被窝，然后刚才就说我要去夜跑磨练我的意志，
还跳绳跳绳。
那你干嘛不早上磨练你的意志呢？
因为他是一个晚起型人格，
就是早上起不来。
但
这是唯一的爱好。
你十点跑的时候是不是风没有那么大的？
分天气，有的时候也会刮风，但就是你会夜跑，因为那时候一般冬天晚上也没什么人，然后其实你可以一个人就是想些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比如说你夏天也跑的时候你就必须戴耳机，因为你放个什么那个 放一些非常俗的歌曲，你不敢外放。那冬天的时候，对，可能是老鼠大。就你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夜跑完身以后，基本没人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公放，然后你也不怕别人听见。
你跟几月跑？我真不知道你那时候夜跑。
我有的时候就是，
因为你那时候睡觉了。
对，
就有的时候是，就是那天比如说没怎么做运动吧，然后那时候健身房就关门了，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跑两圈。
是几月？
12月、1月都有过。去年的时候，
那还真的
其实挺厉害的，因为
挺冷的，
因为真的挺冷的。我觉得冬天跑步其实出门真的挺需要意志力的。
对，
因为它尤其你刚一出门的时候，它就特别特别冷。你跑起来的时候，
跑起来
会
好
一些，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尤其跑的中间，其实脸和手还是冷的。
所以我脸一般不冷，我手会很冷。
嗯，
手就是一般我会缩在我的羽绒服里。然后就还挺保暖的。
这个还挺奇特的一个。
这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就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没有，我在钓鱼台旁边跑，那没有街道，没有你说的那种外地人的街道。
完了，咱们这个节目要被下架了。
一起试试吧。
就是我跟你说，我觉得。冬天的北京晚上哈，因为就大家都猫在家里，然后会有一种就是北京的街道给我一种很清冷的感觉。你会觉得就是往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萧索，就是人迹冷清。但是如果你很enjoy这个，就是那种孤独感的话，我觉得是就像鲍说的那种，还是很好的。因为可能夏天我觉得会夜跑的人挺多的。
你会enjoy这种孤独感？
我会，但我不会跑。我会走。
你进入元宇宙，戴着 VR 眼镜在那跑。
因为我觉得夏天跑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群体跑的话，就会就跑着跑着，突然有一个那种穿荧光色的，就是在你前面，你会觉得很烦。但是冬天
哦，我干着跑呀。
是吗？
我干着跑。
是球姐吗？
就这就是我喜欢北京四季的点，因为就比如说我有时候特别喜欢北京冬天的胡同。就是它像你说的是那种非常清冷的感觉，但它又跟夏天又不一样，夏天就特别热闹，可能就是老大爷们会坐在外面乘凉会聊天，然后冬天又是另外一种景色，所以你就会觉得真的一年四季都完全不一样。
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咱俩那个就是从胡同里好像就是一个小酒吧出来，因为一般北京的室内都会非常暖和，然后你出来那一刹那就会迎面来一种寒冷，你反而就是一哆嗦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刚才吃饱喝足真的很幸福，就这种对比感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或者外面特别冷，比如你跑完步你觉得特别冷，然后你回家那一刻觉得家里特别温暖，然后那一刻你觉得特别幸福。
对，
确实是。那刚才第二个你都先 cue 我了，就是说冬天的美食。那我本来
是不是吧，
就是烤红薯。我想就想就是烤红薯，但是并不是说普通烤红薯，其实烤红薯有段还挺难忘的段记忆，就是我那时候刚回北京，然后我在香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来北京找我玩。那时候我刚回北京，还当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冬天有多冷，因为之前在香港被香港的天气就是惯坏了。然后我们两个当时就是在颐和园里面，刚开始先我们在颐和园里面先走嘛，先走了半圈之后实在是太冷了，我们觉得如果绕那个圈我们是走不到门口的，我们就只能走在冰面，但是冰面应该不能让走，但我们真的觉得不走冰面，因为走冰面就是
超
近路嘛，我们就好不容易走出来，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挣扎着叫了一辆车，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门口就是刚刚叫上那个车，发现我的手机就没有电了，
因为太冷了。
对，然后你还没有充电的地方，那个时候是2015-2016年，就还没有那种充电宝，所以我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冷，所以在颐和园的门口，就有一个卖烤红薯的，然后我们就两个人那时候还带了点现金，买了一个烤红薯，然后一边吃着烤红薯一边开始找车，然后那个门当时可能也没有人那么冷的天。就是去颐和园，所以在门口只有一辆车，我们就问他说是不是叫他，竟然是，我们那一刻觉得都快哭了，因为你当时手机也没电了，也找不到车，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其他地，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其他地方，然后就是已经当时是觉得有点绝望，
就是觉得烤红薯是你唯一的温暖。
对，但那一刻就是我们当时还照了那张，就是哦是拿就是我的朋友手机，但他手机不是北京的号码吗？ 拿那个手机然后照了那个烤红薯的照片，就那一刻就觉得特别幸福，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烤红薯。
给香港的朋友震惊了。
对，
香港的米其林也比不上，
比不上。那一刻觉得真的是觉得特别甜，而且烤红薯我有一点就我特别不喜欢，就商场里面就是那种烤箱里的烤红薯。
啊，我知道，就是转的那个，跟烤肠一起的那个，
不行，
它失去了一种香味。
我必须得吃那汽油桶上面的，就是我见到汽油桶上的烤红薯，我才觉得那是好吃的。就尤其你路过那个桶旁边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不是汽油的，是烤红薯的感觉，特别香。其实冬天外面很冷，它就冒着热气。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烤红薯是那种你闻着比吃着香，就冬天会让你对味道会比较敏感。
嗯、
就可能大家想想，夏天的街道的味道可能也就是烤串的味道，
嗯、
但是就是冬天你会很精准的，就是闻到哦，炒栗子，
嗯，
哦，烤红薯。
这点我要反驳你，我觉得烤红薯吃着跟闻着一样香，因为它闻着是那种香甜，但你吃到嘴里是糯糯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很冷的时候，你吃一口那种很糯很热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塞，觉得是太温暖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冬天有很多吃的东西，就是虽然你四季都可以吃，但是在冬天吃就会觉得格外的温暖，而且一到这个冬天，你就会想啊、哦，我该吃什么什么。
不，但我夏天我不想吃烤红薯，我觉得太热了。
但是我可能比较俗吧，因为我就是冬天就是一定要吃火锅。
嗯。
哦，我夏天很想吃火锅，不像那个重庆人哈和四川人，就我冬天会格外的想念就各种火锅，尤其是那个涮羊肉的那个红锅什么的。红锅它就是一上来你还没吃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一种温暖，因为它有一个加炭的过程，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坐在那儿它还没上来，然后你的脸会被那个炭火烤的就是暖暖和和的，你那个时候就哇食欲大开，然后就觉得就火锅就是格外的香，而且就是那种就是家里比如说任何那种包菜或者是火锅都有一种孤独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
锅气，
对对，让我觉得是冬天里很就让你有很温暖的那种感觉吧。
嗯嗯 ，OK， 我来说我的。
你又要说什么北冰洋？
我说是特别俗的，就是吧，
饺子、
糖葫芦。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在冬天，我觉得这是一开始我不是说我不是不喜欢北京的冬天。
你真的很打脸，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
但这个冬天有点不一样。就是我遇见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人、然后呢有一次我健身回来，然后他在家给我做了一碗胡辣汤、虽然不是北京的吃食，
是
就是我原来看美剧我就是特别信奉一句话、就是看那个生活大爆炸，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Sheldon，我特别同意Sheldon一句话，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
是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个、
对对对，
没看过。
你说吧、
你说吧
你说吧，你说吧，
就是他觉得就是一个人能给自己的快乐，他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人要结婚、他觉得他自己能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就已经够了，然后但是他看到了哈沃和布兰戴的结婚，然后他能就是为他们高兴嘛、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享受的快乐呢和能他自己能感觉到的快乐能够一样，对吧，大概是这个，然后我原来是挺信奉这句话的，然后呢后来我遇到了这个人之后呢，我确实觉得就是当他给我端出这个，就那天我还记得就是下的那个雨夹雪，然后那特别冷，然后我健身完我特别难受，然后一回去之后他端出一碗胡辣汤给我，然后喝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所以呢我在北京的冬天稍微有些改观，
因为
一
碗胡辣汤，
原因
我他说他是信仰人，他做了胡辣汤。
哦，哎，我跟你说胡辣就是因为你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寒冷，你并不排斥寒冷，但是呢当温暖出现你又更加拥抱温暖，而且我觉得就是冬天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冷，就它冷了以后会让人就是更靠近火，更靠近一些温暖的东西，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就是这种很温暖的东西，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冬天的一点。
之前小婉还想了一个，就是说北京的冬天与其他几个季节不同，其实咱们已经说了不少，但我之前其实还想了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北京的天，尤其是就是晚霞在各个季节是特别不一样的，还有早霞也不朝霞也不一样，
朝霞只能由你来
说。晚霞也不一样，晚霞的那个颜色，其实如果你会去看，就是夏天它是那种特别热烈的，它整个天可能都是那种就是发红
对
的颜色。但是冬天它不一样，冬天它是分层的，
有点发粉，我觉得是。
它其实是很，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就像是一杯鸡尾酒，它会是就很多层的颜色，从最开始是深蓝到浅蓝，然后到黄色，再到底下是橘黄色，它就直接，它可能没有那种就是整个天都是那种火烧云那种感觉，它就直接带我说那种就那种渐变色，所以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点，也是让我挺喜欢北京冬天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反而觉得这个会就在我眼里会更美一些。
然后这个我们还真的是没有
见过，没怎么见过朝霞了，已经。晚霞还行，也会看到。嗯。
你是主要是星光。
星光。
北京能看星光吗？我觉得冬天有时候有，就反而你很冷的时候，然后那种十点以后，就会觉得天离你很远。
嗯。
然后你会觉得
天是很远。
I know。然后那个星星就能看到，是不是？
可以。
Yeah.
对，而且就是北京冬天，我觉得空气特别不一样，它就是那种很清冷的空气，其实你整个人特别舒服，像你说通透的感觉。
对，
但其实夏天可能就可能也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偶尔会有一种浑浊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我会觉得冬天也会让我觉得特别舒服，在外面比如站一下，你就在就是比如你做几个深呼吸，你就觉得整个人就特别就是觉得很通透。
就是我想到原来咱们上学的时候，有些人比如打瞌睡了，然后老师一般第一句话就会说，谁谁站起来去外面，就是那个你就一接触到冷空气，就有一种就是提神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挺有道理的。
嗯，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我有的时候冬天我老回想，就是上学的时候一个细节，就是咱们初高中的时候出课间操，就尤其冬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挺冷的，但是因为没办法，大家都得出去，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咱们是真扛冻，完全没有羽绒服棉服，就穿那个校服就出去，就是做操或跑圈什么的，然后大家其实
也穿，
你穿吗？
我穿。你穿吗？
没穿。
我穿校服，但你里面会穿毛衣吗？
对，
就是里面会穿的比较多。
对对对，
但就是你出去那一刹那还是很冷的，而且大家也很少戴什么帽子手套什么，然后大家就是都冻得哆哆嗦嗦的，然后但是就是其实还挺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用学习了，你就可以就是和大家发。
没有，就是描写冬天北京的，比如说书啊，或者一段话，或者一首歌。
对，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然后是万芳写的那个叫《你和我》，然后他其实就主要写的是，因为这个作者是曹禺的女儿，然后他写这本书的就是原因呢，不仅仅说想把自己的爸爸写出来，他也想把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尤其是他妈妈，就是推到众人的面前，然后他妈妈就是后人对他妈妈的评价是叫。就是叫最后的就是大家闺秀，就是反正是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书啊，特别适合在那个冬天读，因为我读到一些段落的时候就是也是感动到落泪。然后我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北京的描写，因为这个女孩也是就这个作者也是北京人嘛，然后她写这个书你给人感觉整个的这个，如果说这个书有一个气候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冬天，就是给人感觉有一些阴冷，但是这阴冷又有一些温暖的东西，
就好像刚才Bob说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对比。
对，然后就是前一段时间北京初雪，就是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各种发朋友圈，然后那天特别巧，我正好在读这本书，然后就读到了一段描写北京的话，想那个分享给大家。就是一天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下一些细小的凉凉的东西，我惊喜地发现下雪了，雪花轻悠悠地飘啊飘，似乎不想一下落到地上，先在房顶上树上在那些高处先歇息歇息，然而不一会儿它们变得急切起来，一股脑地扑向大地，一眨眼功夫，窗外已经变成一个雪白的世界，夜那么静，仿佛能听见雪片落在地上的沙沙声， 黑暗中铺天盖地的雪像大棉被一样把城市盖得严严实实。平生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概念，一个平安的世界。下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啊，我觉得特别有冬天和圣诞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静谧的那种，北京下雪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还很喜欢这段描写，然后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
我也特别喜欢这段话，因为之前是小婉在那天北京下雪之后，然后发了这段话。我当时看完之后就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它就是那种让我觉得北京的冬天就是安安静静的这种感觉，就可能是屋里面可能有盆水仙花，然后就那种暗暗的那种香味飘出来，然后就比如这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里屋里就被晒得暖暖的，然后大家也不会像夏天那种就很热闹的去做些什么事情，可能安安静静就是睡会儿觉或读会儿书，我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很舒服很闲适。
你
要
介绍一下你那个，
就是今天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活动，就是我和小婉我们今天是互换了一个书，另外一本是我是听了文化有限介绍的，是讲这个中亚五国的一本书，然后就我之前读的是非常喜欢，也是推荐给大家。反正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我们真的没有做过这个活动，就互换一下书。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挺有趣的，因为有些时候我读到一本书，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喜欢，然后但是因为这本书你读完了，其实放在家里面也可能就放在书柜里面，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意义。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可以互换一下书，这样还挺好的。
我是最近。就是冬天的时候读了那个王国维的那个《人间词话》，然后我之前其实一直不太理解，就是那个古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梅花，但就是通过这个夜跑啊，我发现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词它确实是有风骨，包括它的品格是有这种上下之分。然后我觉得冬天给我更多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时候其实生命没有那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天地一片白茫茫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其实我感觉王国维写这本书里边很多的词我再去读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感觉，所以这个话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就是我原来特别不喜欢读那种古诗古文，然后我觉得那些文化人推荐古诗古文有病，我觉得为什么不读。
你就今天是频繁被打脸的一
个我觉得那读白话文不好吗？读个什么通俗小说多好。然后后来现在我慢慢就是品读这些古诗词啊，我慢慢也是能够通过这些古诗词感受到尤其是一些特别轻就是格调比较清冷的词，然后它能给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那个人间词话里它会有对这个词的解读吗？
它其实是我理解是王国维评价，从他的角度给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他来评价词的好和坏，他相当于是给了一套体系，从他的角度去评价。因为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影评，他影评评的就是说给了一个体系，他说哪些词是上等词，哪些词是从他的角度是中等词下等词，就这么一个体系。然后他非常推崇，我印象中他比较推崇那个李后主，就是那个李煜的词。因为但虽然他李煜可能从政治角度讲不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皇帝，但是他因为他也是相当于家道中落，然后包括他其实他生的这个家庭其实他本身就是提供他一个很好的条件，对于一些艺术的鉴赏，包括一些对于那个诗词的鉴赏，他是有本身是有这个基础的。另外他中道就家道中落之后呢，他其实有从他的一些角度可以有新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洗涤吧，我觉得是。所以就是王国维对这位是这个人的评价，我印象中是挺高的。
我们觉得可以去读一下哈，尤其是下雪喝茶的时候，打开《人间词话》，
可以拍个抖音，
特别像我爸朋友圈。
然后那个今天在节目的末尾，我想分享一句话吧，是我这周最喜欢的。叫接下来是雪花、圣诞树、新年和更好的我们。
哦，
还有冬至的饺子，然后冬至已经到了，还有冬至。
好，那我们这期就结束啦。我是小婉，
我是乔姐，
我是鲍勃。
下期再见。